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obby Radio。
大家好，这是两只蜜蜂。今天呢，我们去烧香，
对，去拜佛。
我是虔诚的德龙，
我是精致的利己的威廉，
你是去吃东西的威廉。
寺庙里面吃烤肠就是我，
所有的素食有烤肠。你那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庙吧？
灵隐寺外面就是从飞来峰去灵隐寺。
OK， 我知道了，
是有烤肠的，对、
但是不是寺庙里头。
哦，对，里面就不会有。
路上去寺庙的路上。
哎呀，我上来就说了句大不敬的话。
去寺庙之前，你要
是
这个叫什么更衣、
焚
香，
对吧？
他要焚衣，
裸着就去了。
大家好，我是去拜佛的大盆儿。我们今天呢聊的是去寺庙。
嗯，
对，
寺庙这个东西，
嗯。
你要说什么？
我忘了。
寺庙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这些年我去过所有的寺庙里面，印象最深的是南京的鸡鸣寺。
哇哦，我也去过，
叫千年古刹，我没说错吧？
我没去过
啊，
是念刹字。
我去，而且那个鸡鸣寺后来我才知道，它是拍《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的那个，
就在塔里拽来拽去的那个是吗？
对。那个是在鸡鸣寺拍的、
啊、
所以去年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个演唱会、本来他是想放在杭州，那个就是好像因为杭州的体育馆档期没有、后来才改到南京。我说为什么要改到南京呢、就是因为当时金山寺那个戏是在南京的鸡鸣寺拍的。
OK、
所以算是有一点点渊源。
我只知道张家口和延庆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鸡鸣驿，对。
哦，那鸡鸣驿
那种驿站类的，是不是要规模小一点？
驿站不是寺，
对，
不是说它不是叫鸡鸣驿吗？
对，它是很小的一个小古城，
对吧？
对，所以为什么对于这个千年古刹特别印象深刻呢？
就感觉非常神奇，
嗯，
就是
那千年等一回。
就是我第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寺庙里边吃东西，那里边有个素食套餐还是什么玩意儿、反正就该点的都点了、就是我和我老板和我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三个一块儿去的、然后那一年就是我们这个组的叫业绩也特别好、然后后来就第二年其实还去还愿了、当然其实我们并没有许愿说一定要业绩好、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给我们了一些幸运啊、印象很深，主要是那吃的也好吃。
所以你是本身是有就去寺庙烧香的习惯吗？
我其实没有，因为我挺愿意感受寺庙的这个氛围的、因为整体我觉得你进入无论是大小的寺庙，其实你的心都会突然的好像就静下来了。
对对对，是的，
我觉得会有那个氛围。
对
对，然后另外就是其实你进去可以欣赏到不同地域的就是这种寺庙，比如说它的建筑是不是一样，它比如说建筑上的什么雕梁画栋啊这种图案是不是一样的、
对
吧？
是的，
就感受都不太一样。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参观。
对，我今年十一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是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去山西了。他们就是看那个山西那个黑悟空，是不是那个游戏黑悟空，那个就悟空的那个有一个取景地的一个寺，就是他们觉得那个寺特别好，而且整体的那个感觉就非常有历史感。
特别好。我的话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是北京这边的雍和宫和灵隐寺、杭州的灵隐寺，我非常喜欢这两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北京还有个红螺寺，我们一起去过，你记得吗？
我记得，但是好像、反正就在怀柔嘛。
对对对，
我去过红螺寺、我是自个儿去的。我从因为通州那边有个火车直接到怀柔那边。
红螺寺是不是也求姻缘？
对，好像就是说不同的寺它有不同的就是针对的垂类。
就垂直行业和赛道不太一样。
对，
在北京那边大家不要说那个就是那个 红螺寺是求姻缘，雍和宫是求事业吧？
对，事业好一些。
然后潭柘寺是求啥的？
咱们群里面有听友们讲说潭柘寺的财求财非常的灵。
我
是敲那个鱼吧，用那个铜钱，然后打那个鱼，是不是？
我没去过潭柘寺，所以说
我去过潭柘寺，
所以
我
准备去一趟。
我之前还在那个门头沟住过一年，我都没去过潭柘寺。
我也没去过，人说
潭柘寺它就是历史感很强，因为说是先有潭柘寺，后
有
北京城，
对
吧？
所以，这是北京这边的。关于灵隐寺，我也很喜欢。
那你？但灵隐寺，我好像之前听你说过，你是去过以后许愿了，并且灵了。
对，然后我就又去还愿，还完愿以后就去吃素食，就是我和毛长两个人，就是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两个人去灵隐寺。那天
还愿是要在寺里吃饭吗？
不用不用，还愿就是其实就是你过去还一个愿，但是就是没有再重新许愿就可以了。然后
但是如果你还愿的同时你又许了愿。
关于这点我一直没有很就我说应该可以吧，就是你先还完了以后再许。
还是说你还是还，你还完以后你出到寺，走出这个寺门口你
再
进去，再
重新进来应该是可以的吧。
仙家说你有完没完。
你好贪婪，对，贪嗔痴慢疑，你太贪。
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许，你随便许，你没成你也不用还了呀。
对。
但我跟你说许愿是有门道的
啊，
就是你要明确的告诉他具体你想要什么，比如说你想要10块钱还是20块钱，你想要5块钱还是1亿，对吧？你要跟上面的人说清楚，要让上面的人听到你是谁，你年龄多大，或者你也可以报个身份证号，
恨不得报身份证号，
这样许愿
要定点到你这个人，然后你再说你想要什么。
你确定吗？是
有一个人是这么跟我说，大概这个意思。
因为我对许愿这件事情我是知道，就是如果你许了愿，愿望成了，你必须得去还愿，如果不还愿就非常的不好。所以呢，我经常会出差或者出去玩，会到各种寺庙里面，我都不敢许，我就怕我许了以后万一我回不来。所以的话我基本上进去的话我就是塞钱。就往人往那。
对，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可能就拜一拜啊。
我甚至连拜我都不能拜。
你不敢拜吗？
因为我老觉得我一旦烧香一旦拜了，我就怕我心里就会不自觉的会想一些什么事儿。
没有，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心诚就可以了。就是还愿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也怎么讲呢，就是你内心是平静的。就是你去接受这个事儿，就我许了一个愿，然后 OK， 那成了或者不成，我觉得其实也都是 OK 的。就最起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
我就是怕我
啊，
我是怕我万一这个愿望灵验了
啊，
我还得回来还，我万一回不来，我不就遭大难了？
我是这样，如果灵验了，我会对着天空的那个方向。
哦，
你这算吗？
我觉得算。
你这跟
就心诚就行了，
你这不算
说服自己，
你说服自己没有用，你这样的话你走在路上没准晚上天上掉个雷就把你给劈了就。所以我每次我都不敢许愿，就是但是如果按
你太谨慎了，
但是如果按你刚才说的必须得就是我报自己的身份证号，然后我的愿望又说的非常明确的话，我只要不进行这个动作那就不算许愿。
我觉得是
按照你的要求，比方说我来到寺庙里面，然后我说我想那个就是请求菩萨就保佑我那个就是
年薪35万，
没有那么具体，比方说我今年我可能事业上会比较顺利，这个就不算许愿。
我觉得不算。顺利的意思是什么？顺利的意思是你一直在这平躺，还是你要往上升，对吧？那你要让人家听清楚。
那合着是我这个也不算许愿，所以菩萨也并不知道该怎么帮我。
是的，
所以的话我就白说了一遍，
他只能说 OK 走吧，就可能也 不太知道怎么帮你。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我倒是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你觉得呢？
我是说是从佛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讲佛教，我们就我们假设寺庙都是佛学这一块的，从佛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到寺里面去烧香拜佛，或者其实更多的其实在向内求己，其实在拜自己，就是
拜自己，
就是你看见的那个像那个菩萨的那个像，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你内心的自己的 一个
小，我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而且人家一般中间有个菩萨，两边还有什么阿难、什么迦叶什么的，一堆人呢，那都是我呀。
反正具体更加深刻的，我就不在这边讲
了。他又不知道了，对
不是不是，就是我觉得这，我觉得这个如果讲出来就太多了，就是不太符合咱们这个节目的调性。
是的，
但是确实是，
毕竟我们节目的听众也没文化，讲了也听不懂。
我不是那么认为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你要内心平静那一会儿，
对，
就 OK 了这个事儿。
对，其实我们就是讲不用。就是如果你确实咱们说不第一不太信这个或者怎么着，也确实不用抱着特别就是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的那个样子进寺庙。
对，
然后
我觉得哪怕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去转一转玩一玩，
对，
是
你放松一下其实也是 OK 的。
对，当然如果咱真的就是心诚则灵或者怎么着的话，那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或者有些业力，有些因果，那确实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心诚则灵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一个基础，就是你还是要有一定的付出。就是，如果你说我求事也好，或者说我求我挣多少钱，那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还是要有劳动，你要有正确的付出，你有正确的付出，加上可能老天给你的一些运气，那你会非常的顺利，升职加薪，挣很多钱。
结合你刚才说的这个许愿要精准，
对，
以及这个心诚则灵这个要付出，我就不得不说关于雍和宫这个许愿调剂这方面的问题了。
Okay， 这个调剂是啥意思？
这个其实在网上非常红了好几年了，
就
是、
啊、
就
是你跟其中的一个菩萨说，菩萨说我给你换到另外一个菩萨那儿去，是吗？
不是，就是他
说你说那个我要那个赚钱，他说赚钱可能我给你调剂另外一个吧，祝你那腰越来越细吧，怎么样啊？
我以为是他说啊，我们的雍和宫现在比较忙，要不然我给你调剂，你虽然在我这儿许了，但是呢，我把你这个愿，把你这个香火钱，对，这转到潭柘寺去了，
对，去潭柘寺那边去领。不是了，
但到时候还愿是。反正是缓的嘛。
是啊，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找得很麻烦？
这个东西跟高考一样
着急。要跟高考，那应该就弹着四环。但是他这个问题就在于，其实咱们有很多听友朋友们肯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在网上这之前吵得很火，就是关于去雍和宫调什么调剂，就是许愿一定要许到非常精准，恨不得就是你要把你怎么，你比如说我要获得十万块，你恨不得要把这十万块怎么获得这个途径你都要给它许出来，就是要、
那你是自己把这个方法论就说出来了呀？
对，要不然雍和宫他就可能就会给你调到，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许愿，就网上一个帖子嘛，他说有一个人许愿说我要发一笔横财，然后出门就被车撞了，然后人家赔了他三十万，
赔了他三十万，
对，就诸如这种事儿。那你说你是，
哦，就其实是为了避免自己可能获得一些我们的愿望的同时又失去一些。
对，就好像我那次去雍和宫，我去雍和宫的药师店，你知道雍和宫的药师店本来就没，
雍和宫的什么
药师店。
我听说药师店
啊，就是
药师
啊，药师店，
药师佛
啊，就是求平安，不是，就是求健康之类的。然后我就许了一个愿，就是我要减肥，让我瘦一点。结果回家第二天就开始急性肠胃炎，就是肠胃炎到根本就从卫生间里面出不来的那种情况，以至于我不得不请假，请了一天假，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说白了就是提不上裤子了，已经。然后就是
提不上裤子，是你不想提吧？
你可以穿开裆裤呀。
然后就是急成那样，就是急性肠胃炎，急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医院跑，就是整个人当时就已经大脱水了。然后就是这事儿持续了大概都有三天左右，然后完事儿我上秤一称，轻了12斤左右。
哇，
你身体的湿气太多了，
就水分太大。
对，
然后我就心想，
水灵灵的威廉，
对，
雍和宫真灵啊！
就你是水做的，
所以但是如果你当时在那个药师店，你说我要就是想通过那个呼吸的方式来减重，你这个就不会灵验了。你就会
就我只想说可能我
菩萨就觉得这个太难办，
不是
算了吧，
他给你调剂了一下，说这个我办不了，我给你变成那个满头秀发吧，对吧？就是现在你可能头不太多，然后之后给你变成一个黑瀑布出来。
谢谢你，我头发挺多的。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在想说，那我下次要去许愿的话，我要健康的减重，他该如何应对的。
健康的减重，
就不理我了。
你的意思是这个菩萨他会卡 bug？ 只要你说的东西，我只要给你达成目的就行了。至于怎么，那你不说清楚了，我也不管。
对，
啊、
对他就是卡这种 bug， 就叫调剂嘛。
啊，
所以说， 有的，然后人家
你在说菩萨偷机取巧，哎，
嗯，可不敢那么讲，
大不敬，你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所以说网上就有很多帖子教大家去雍和宫怎么许愿，
哦，
就是许愿的步骤，你要先报身份证号啊，
嗯，
然后要想的非常的清楚，我到底要什么，以及我怎么要，
嗯，
就是如果不行的话我也不接受调剂，就是
我感觉像是在互联网大厂做那个年终述职
差不多就这种，就是反正大家许愿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哎，但是他说的这个我确实感觉到有一次就是去年差不多，
嗯，
十月底左右的时候我去泉州玩，
嗯，
然后我去泉州，因为泉州很多寺庙，
嗯，
我今天基本上我也不拜我也不许愿，
嗯，
但是呢刚好我去那个泉州的天后宫的时候，就是我在那儿许了一个愿，
你想当天后，
麻辣天后宫，女人先天成，
特别，
因为
什么乱七八，
因为当时的时候，哎，是十月份吗？我忘了啥时候去了，反正当时的时候是因为那个，要不然就刚过完年那阵儿，那个之前呢，在三月份的时候，
嗯，
就今年的三月份，在那个成都那边有一个喜剧节
，OK，
然后呢。本来的时候是正经八八跟那个单立人那边就是聊过一次，就说要不要我们去那边作为喜剧节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去那边录播客，
嗯，
当时呢没有确定下来，后来这个事儿就没了以后呢，当时我就在那个天后宫的时候，我为什么在那许愿，我觉得可以许，
嗯，
因为那边真的特别的方便，它有专门的一个二维码
啊，扫码，
对，你扫码还愿，
扫码支付就
对，你把那个，我把那二维码拍下来，也就是说我在北京我依然能还愿，我这个我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
嗯，
当时我许的愿望就是说希望我们这个三月份的这个喜剧节这个能够成型，我上午许的愿，
嗯，
下午就接到通知说确定了要去，
OK，
对，然后
嗯，你就立刻打开了
回去了，
没有啊，因为人还在泉州呢，
啊，这就回去了，
对，所以我第二天又去，嗯，还的愿，
又去登门拜访了，
是的是的，
我就改变了一下的行程，然后我又许了愿，然后我就拍下二维码，我说这样我就可以隔空还愿了，然后就也没有成那
跟他还愿的时候真的不适宜再许愿，
哦，我应该出去那个庙的门再进来一次，
完盆你要是方便的话这事可以问问全哥，
或者是你要不要就比如说第二天再去，如果同一天你又还了然后又再进去，人家就会说怎么这么烦，又来了又是你，嗯，
对，我觉得全哥以前在他的玄户里面讲过还愿其实就是去庙里面就纯还愿，不要再重新许愿就可以了，
哦，
然后但是我确实是，我如果还有下一个愿望怎么办，我要出来再进去再重新还吗，
还是说我应该一下子许出五六个愿望来，
那你就如果成了一个你都得再回来还，
哦，
嗯，就是哪怕成一个也得
但其实我在那儿我不怕呀，因为我有二维码啊，
哦，那还行
对，而且咱们就刚好聊到泉州那边，就是我感觉
嗯，
那边的南方的那边好多寺庙或者说好多就是信徒信众们跟我们这边好像不太一样，我感觉在北方之后咱们就说啊我去哪个庙就感觉好像是我当个事儿似的，
嗯，
就说我可能也挑个日子呀，或者起码我周末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去一趟，
嗯，
人家那边我就感觉好像溜溜达达一个老太买完菜就进来或者拜一下就走了，
嗯，
也没有那么说，
对，我觉得
特别正式。
我们北方这边好像更偏向于就挺仪式感的一个事儿。
对，人家那边就很家
常，比如说我要初一和十五，
嗯，
就这种日子要去拜，
就好像福建那边的，比如说法院还有什么妈祖调解室一样的，
嗯，
就是真的就是非常融入日常的一。
我觉得人家那边就初一十五肯定也是个大日子，
嗯，
但是平时的时候呢，人家想去就去，而且好像也比较方便，就是小区门口，
嗯，
一转弯就是个什么土地庙，就是个啥的，
嗯。
咱们这边可能还得又大老远的过来，又上山，又上那啥的。
嗯
嗯，我觉得还行。这在我印象中，北京就算是相对来讲寺庙比较多的城市了，
嗯，
在北方里面。
对，
嗯，差不多。
对，我觉得北京主要是因为之前各种各样的历史因素都比较多，
还会有一些
古寺，嗯，
而且现在很多地方它虽然也是说有那个庙，其实也就是这一两年后盖的，可能历史上在这个位置曾经有，但后来早都已经没了。
就像我们老家那边，承德就是避暑山庄外边有八个庙嘛，
嗯，
就所以其实这八个庙
叫外八庙，
对，就外八庙，
哦，
它的其实作用其实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什么促进民族融合或者其他的，
嗯，
就这种，就或者是什么班禅过去了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其实它都有很多这个历史的元素在里边，就不太一样，对。
而且我是前一阵子跟另外两个朋友，我们去了一趟石家庄，
嗯，
然后有专门去了正定县，正定县有、现在应该不叫正定县了，反正好像已经归到石家庄里
区，应该是、
对
对，
嗯，
里头还是有很多那种历史的古寺什么的，
嗯，
我们也去看了。我是这次去我才知道，不是所有的庙都能烧香都能拜。
啊，
就是也不是，也不是说不能烧香，就是有的庙里头它是没有那个和尚的。
OK，
就是如果没有和尚的话，那个庙里是就没有炉子，你就没有办法烧。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干净的，
它就是属于一个文保单位。
OK，
你可以进去玩去，你可以自己拜，但是人家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公家的。
哦，我知道了，就像山西的那种好多小庙一样，其实它不能烧、烧香，它你只能就是在里边转一转，
观光不理佛的。
对、
对、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寺庙里面它是有一个大炉子，你是可以往里插香的、就说明这个庙里是有认可的住持的、是有那些神、也不叫神职人员，叫什么，就是
可以叫神职
啊、就反正就是那些专门的神职人员在的，
嗯，
他就可以进行一些礼佛的动作，一些什么的，
对，有香火，嗯
嗯，
是。
所以我们去的正定可能去了四五个里边只有一个
啊、
是可以真正烧香，是真正有
哦。那其实正定那边有好多，就像你说的好多他就是不那么运营的这种寺庙，
对，它有可能是以前就有寺，后来可能破败了，没有人了，现在修整好以后就当一个文保单位，你可以当、就类似于一个公园，你自己进去可以看、可以参观，然后你愿意拜你就拜，但是呢这里面没有人给你操持这些东西，你想做什么法事也做不了。
嗯啊，我们家那儿有两个比较，就是如果去的话，两个比较大的点儿就一定要去的，一个是我们叫小布达拉宫，然后那个地方呢是仿照西藏的那个布达拉宫建的，就是它外形也非常像、基本上就一比一复刻。
但是你那个布达拉宫是古代时候建的是吗？
对对对对，是清朝的时候建的。
哦、我去那个、那个锦州，
嗯、
那有也有个小布达拉宫、
嗯，
那是前两年盖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九华山，
我们那儿应该是叫普宁寺。然后它里边它有一个叫全球最大的一个木质佛像，千手千眼佛，就是那个它的历史就比较悠久。就比如说像初一十五那种大日子，还有就是过年。或者是叫是不是正月初一啊，一般都是会有这种，比如像上头一炷香啊，就是类似这种仪式什么的，然后就有很多人，每年都有很多人去那儿烧香拜佛。就过年基本上我回家的话、如果有时间我也会去这个拜一拜。对，
我是记得我小时候从来都不拜，小时候比如说去普陀山什么的都不拜。
小的时候我爸妈就不让我去那种地儿，因为有的佛像其实它就有的那种形象可能会吓到小朋友，所以说尽量小朋友其实好像不太
愿意去。一进门有什么金刚力士什么的，
对对对对，
面目上会比较
狰狞。但是我是小时候就是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就是我这拜你们这那不这不信啊。反正越大了以后，我觉得都快到四十岁的时候，有点还是一点都不信这个，可能真是没太有觉悟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就是也不能说见了就。咱也不是说多诚心的拜，但是就会相对来讲，你真的就是敬畏心要稍微强那么一点。但是我去布达拉宫的时候真的没有拜，就是咱不是说藏传佛教怎么着，但是就感觉好像却没拜啊。然后
我也去布达拉宫，我也没有拜，我就是往里塞钱。
对，我可能真的就是有一种我要还愿的话太远了，我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来不了。所以说就是
我觉得如果是我到布达拉宫那种，我就是怀着一种比较敬畏的心情去欣赏这个建筑和所有的这些情境和氛围。
对，
其他的其实我也不太敢。
对，他
的
布达拉宫是就是属于那个就是那叫什么那些
班禅，
不是班禅
啊，
喇嘛
不大活佛
啊、生活的地方，
这是他们的办公室。
是的，是的，
对对对，
都合着你去了一个办公室去拜去了，
但是人家也有那、
但是人家
对，
人家有那边的信徒，人家会去。
是的，是的，
不是他是那边分区还比较严格的，比如那边是办公，然后那边是什么这个礼堂什么的，就类似这种
都有。那你要说藏传佛教，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雍和宫也算是
啊、
对，他也是喇嘛庙嘛。
我有一个就是你刚才也说到了，就是祈求身体健康嘛， 在北京的话，我觉得你要想求身体健康，然后又不知道说怎么说的很详细的话，你可以去天宁寺。
天宁寺，
哎，不是，说错了，可以去白云观
啊，
或者是去那个
白云观，我去过
灵吗？
东岳庙。
东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东西你，你不要说灵不灵，
嗯，
我觉得其实都是灵的，
嗯，
就看你怎么想。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我说去这两个地儿的好处就是，你不用说你想弄得多详细，
嗯、就保我平安健康。
不是，它有一个马叫铜特
啊、
嗯，我不知道为啥叫铜特，反正是个铜的一个马。比方说你左腿不舒服，
嗯，
你就摸那个马的左腿，就是它很定点儿。
哇哦！
然后白云观里面是一只猴吧，是一个什么玩意儿来的
啊？白云观门口有个猴，
那我要去减肥的话，岂不是摸猴就行？
不是，你摸猴的话，就是你是
摸猴，你变成一只马楼了。
那也行，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胖的马楼，
我有耐达射马楼。
不是，就是你肚子不舒服，你就摸他的肚子
啊、
哦；手不舒服，你就说摸他的手。
那我得了痔疮了。
不雅不雅、
啊、
不太
雅、啊
嗯、对、
啊、
但是那猴能有吗？
肯定有啊，
但是那个马是没有的，我看了、
啊、
那马的被尾巴挡住了、
啊、那就摸下尾巴就好了。
嗯
、哦、我刚才还在想，那我们不如从西到东，或者从南到北，比如下一个我们想说说法门寺啊，或者是去过法门寺吗？
法门寺是在
宝鸡那边的
啊，
山西，
是陕西，
陕西宝鸡、
嗯、那个大雁塔下边那叫什么寺啊？那不就是法门寺吗？
大雁塔下面。
对呀、啊，西安。
我查一下，我现场百度，我不知道。大雁塔、
啊。好啊，那我们就正好就顺便说一说，顺势说一说我们可能比较推荐过的，你去过的。我觉得北京那个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叫北京法源寺？
对，有的。
是个文，
有的
是个文，是文章还是个、那个话剧呀、啊？但是我觉得北京那个法源寺我很早之前去过，那时候真的很清静，现在你能去玩，
现在是网红打卡了、嗯、
对的，
那
很多人，
我插一句叫大慈恩寺，对、嗯、好啊，无所谓，我们继续讲、嗯、
对，我就觉得北京那个法源寺
对
就还挺好的，它不大，但是那里面就是尤其是你在五月份去的时候巨香，因为里头有好多丁香花。
我买了那个文创产品一套茶具是在那里边买的、
嗯、
啊，那里头还能卖东西吗？
对，
我没看着，
我应该没记错
哦，我见过
那个，
对，上面对对
对，是那个
对
吧？
对，上面就是福寿双全那个，
对对对，
那个嗯，
里边有一些文创产品和冰箱贴，嗯，
蝙蝠和寿桃的那个，
对
对
对，
嗯
啊，说到文创，说到冰箱贴
啊，也没有恶意的说要拐到我这儿啊，
对，德龙也是在做文创和冰箱贴这个品类
的，
但是你是专注避暑山庄系列，
对，我们是承德文创系列的冰箱贴、
嗯
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搜一下啊、嗯。
有没有想要扩展到全河北省？
嗯，有想过，就慢慢做、
哎、
不着急、嗯、
这些东西是可以随便做的是吗？
是可以的，
有人家没有，你不用拿人家授权什么的，
没有，其实你也要查一下，就这个东西人家有没有比如说注册过，或者说人家有这个版权、
嗯、
如果没有是 OK 的，
那、
嗯、
你可以做三体人的冰箱贴，
就威廉这种肯定我随便做啊、
嗯！
哇，真是
我不是我
可爱的小朋友，
我
不是冰箱上，
我说的是三体人、
啊，
而不是说一个人有三个人的体重的感
觉。啊、我还刚想说，我会请韩绿当、
嗯、
当我的对，
我浅显了啊！
没想到他站在你那边，是我浅显了。
嗯，那威廉，你刚才说的大慈恩寺，你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没有啊？
整个西安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座很有灵性的城市。
哇哦，
对，就是。
那你赶快说一说。
我倒是没有在西安就是什么烧香拜佛过，
嗯、
但是。
那你去干嘛了？
我在西安上过学，西安地邪，洛阳地也邪，就一种大白天不能说人，你说谁来的那种事儿经常会发生。
所以你说了谁来了？
就是经常在背后说老师坏话，然后忽然一转身就老师就站在背后，就这种事情就经常会发生。
是因为你还没出校门就开始说老师坏话吧？
对，就在学校里面说嘛。对，这
太可怕了，这个人。
但是
从小就说别人坏话。
哎呀，还好也没有。但是就是你比如说什么东西突然间也找不着了，找不着了，突然间就又找着了，就这种事就在这些地方就特别容易，
特别神奇，
就特别神，就特别容易发生。哦、嗯，包括。洛阳白马寺、
哎、
白马寺
我去过、
嗯、
特别好，我觉得真的白马寺的那个就历史的沉重感我觉得特别强、
嗯、
而且白马寺旁边还有三个，就是你去的时候应该已经有了，
有外国原件、
嗯、
对
对吗？
对，
就有好多不同的那种建筑在，
对，
我就感觉还挺神奇的。
而且就是它其实就是可以看作是白马寺的一个类似于一个番外，就是说你如果去白马寺玩你觉得这个35块钱你觉得花的不是很值，但是没关系，
你往那边再走一走，
旁边还有三个你也可以接着一块玩，
对，你往那边再走一走，
都在门票内的。
对，我就觉得它有点像啥呀，像有一些那个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像什么黄鹤楼，像什么岳阳楼，它可能你去
它就是单一，
它只有一个楼，
对，
但是呢它为了把这个门票能够让你觉得物有所值，
它把这个区域弄得大一点，
哎，
让你多走一会儿。
但是我因为我是上个月去的嘛，好多人在这拍妆造，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
对
对，
你想看真正的古寺那你就上白马寺上这边玩，那你如果你想拍一些妆造，拍一些异域风情的，什么印度的，什么缅甸的，
对，你就往那边去，其实它还挺明显的那种异域风。
对的，
嗯，
对的。
那说到这个外这个原来这个就是那古德寺算是
古德寺它是真正的是融合，
融合。
古德寺是武汉一个寺
啊，
它是西方的教堂的那种建筑和中国古代的那个建筑两个是融合的
啊，
你能看
一半一半吗？
不是一半一半，它是这样，就是中国传统的建筑，它的那个房顶上会可能会有一些雕龙画凤的什么，它上面放的是小天使。
明白了啊，那这个融合的还挺好，
嗯，
因为你说白马寺我就想起我闹过一个笑话，
嗯，
就是我和一个朋友去，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都是牡丹盛开的时候啊，
嗯，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你看这个牡丹开的多好，那么大朵，
嗯，
旁边一个老头指证我说小伙子那个不是牡丹那是芍药，
啊，
就后来我在想啊，我看到了原来一路上全是芍药，我就一直在说这个牡丹真漂亮，
这个，这个经常会有人
对吧，
哦，对，
啊，
牡丹芍药本来也对，
嗯，
我印象特别深这个事儿，
花团锦簇的，
嗯，
喜欢。
然后我还对一个我去年前年这个时候去锦州，
嗯，
我觉得那边有一个它不是一个寺，它是一个叫
融合景区，
它是一个岛，
啊，
就是你可以就是趁着就是海水落潮的时候，
涨潮的时候，
落潮的时候，
啊，
你可以走过去
啊， okay,
但是你走过去以后你玩完了回来回不来了，
啊，嗯，你就得坐船回来，
哎，对，那个岛叫啥来着，
锦州那边的吗，
对，我叫啥来着，叫
谢岛
啊，笔架山
啊，
就那一个小岛上各种各样寺庙都有，有道教的，
嗯，
有佛教的，还有东北那边那个胡黄二仙的庙，
这就叫神仙打架，
对，
嗯，
甚至还有那种庙，就是什么什么仙姑，哎，不对
啊，
就是你能看到它特别原始
啊，
就跟我们小时候看90版的封神榜似的，
他们都在争那个山头
啊，
嗯，钟灵毓秀的，
对对对对，但那个又很小，反正你去那儿转一圈，每个庙都有人拜，
就所有的元素你都能看到。
对他们，就我想起来，我说那个可能类似于拜的是什么呀？盘古啊、女娲呀，
啊，
拜这种的，
啊啊，这种
你也不知道它属于什么庙，反正就是那一个岛上什么这些。从古到今呢全都有，
那我觉得那个地方肯定是历史特别悠久，就是传承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它都在那儿能找到，我觉得可能是这个，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那个庙是后修的，嗯，还是一直都在，反正就是都有，而且都有人拜。
其实因为在海边那种就过去的人会各式各样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跟随他们的信仰也是各式各样的，所以建的各种建筑就不太一样，
哎，
对吧，
这个真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特别伟大的一个地方，包容性极强，
融合，
对，
什么玩意儿都给你融合在一起，
都可以的，
特别好，
对，
是的是的，
嗯，非常赞。再往下，普陀山去过吗？
没有。
哦，
普陀山我去过，厦门是吗？
舟山
那个不？
厦门那是南普陀
啊，那是南普陀，
嗯，
那我记错了，不是。
你说南普陀是一个庙，是一个寺
啊，是个寺。嗯嗯。
乐山大佛去过。
乐山大佛去过。
去过。
乐山大佛有寺庙吗？我不记得了。
乐山大佛那儿就好像是规模特别小，就是有一点儿，
嗯，
是吧？
我只记得我去了乐山大佛，我是工作日去的。
嗯。
然后呢，从佛头那边走那个楼梯，走到佛脚下排队，我排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我是
人家说，
啊，
人家说这还算快的。
我是有一年清明假期的时候去成都那边玩，顺便我去乐山大佛走了一圈，然后我跟我几个朋友看的那个排队的那个队伍真的太长了，
嗯，
我们就直接上到上面就看了一下，就是从那个头顶就看了一下，然后就过去了。
而且人家说乐山大佛，
嗯，
两个玩法嘛，要不你就是从他身上走下来，
是吧？
要不你就坐船看。
啊啊啊！对，坐船看好像是那个整体的感觉会更好一点。
对，但是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跟他互动了，
因为那个上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互动的项目，我记得。
嗯。
就是拿个什么，好像一般寺庙也会都有，就是拿那个硬币投那个类似于什么钟啊或者是鼓啊什么类似
这
种。
是不是人家寺庙本身也没有就是这个玩法或者这个项目，就是老百姓自己看见那个觉得很灵验就要给人扔钱。你忘了就是我们有一次去那个西边那个田一墓
啊，
我们去那田一墓，那是个太监的墓，然后我们不下墓了嘛，转了一圈出来了，旁边有一个干尸，然后德龙就跟来来他俩就给人扔钱，就给那干尸放钱。
对，放了点儿。
嗯，的原因是
就
我不知道为啥要
放，就身体的平，就是心灵的宁静啊。对，
挺好。嗯，
就是您啊，您安息吧，就这样啊。
我也不是很理解，就是你如果给一个那个什么许个愿呢，或者什么扔一下钱，我还能，我能，哪怕但是有个乌龟，
没有，就是
拿钱砸它，
因为那些地方其实都有功德箱，
没有功德箱，那是不知道是之前哪个游客，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往那放了。几块钱，然后后边人都也跟着放。
因为我是觉得反正别人也都这个投币了，对吧，那我们也那个这跟风一下啊，我是这种愿意跟风的人。
真棒。
嗯，
我还比较推荐一个北京的一个东岳庙。
东岳
它是、
朝阳门对吗？
对，它是这两可能去年才重新开放的，以前一直都没开放。它是一个道教的庙。
对，之前我在朝阳门上班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地方，但是一直没开。
它里面你进去以后就是左右两边十八层地狱，就是
它是一层一层递进是吗？
啊，不是，它就是一进门以后左右一圈，左边左半圈右半圈，好多小屋，每个小屋就是这个十八层地狱里面专门负责管理阳间的，就是你阳间
谁谁谁，
对，比如你阳间的你是个鱼，你是水里的动物
啊，专门有一个屋管鱼。
对，你是水里的动物，你死了以后你就来这儿投胎
啊啊
啊,
啊！
你是一个那个人，你死了以后你就来这儿投胎。然后你是一个你因为欺骗了，犯了欺骗这个罪孽，你上这儿给你拔舌头了。
那最后都投胎成什么了呢？
那他没说，反正就是好多那种
六道轮回嘛，
就好多那种塑像，就看着还挺恐怖的。
嗯、
但是就是这个人被拔舌头了，然后这个人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什么。当贪官了，也当都是古代人，
他是
就跟你说不能当长舌妇啊，
他是为了警醒
世人，不能贪
官啊，类似那种
不能腐败呀、啊，对吧？嗯。
但是因为这个庙里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虽然看起来那些塑像看起来很恐怖，但是它故事性特别强
哦
啊！
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
啊、
可能一些佛教寺庙里面，他、
嗯、
就是那个罗汉什么在那坐
着，就你可能不知道他背后的故事。
嗯，
对
对吧？
你这个就他就活灵活现的。你就甚至不看字你就知道他在干嘛，
他在拔舌
啊。对，然后旁边有的时候他这一个屋吧，
嗯，
他是两拨人在这同一个屋办公，
嗯，
就是就拔舌在这边、嗯、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嗯、管那个在另外一边，
他们是最早的 WeWork、嗯、
有的小屋就是有可能大部门就在一个屋、嗯、小部门好几个拼一个屋、嗯、
对
这个还挺逗的，
挺好、嗯、他可能真的把六道轮回都给你，比如说畜生道啊，人道啊，阿修罗道啊，包括地狱道，
这个就不太懂了。
对、
嗯，
而且它里面是有专门的有注册的道士，应该是它里面就是也可以做那些法事啊，
哦、
也是可以烧香的。
嗯
嗯, 嗯，而且它非常沉浸的一点就是它有很多工作人员，它不是道士，但是呢，它也穿成道袍、
哦、
然后有一些那个女的工作人员，她也把头发梳成那个发髻，就有我感觉有点类似于像环球影城迪士尼那种，
很沉浸，
对，让你沉浸，
让你有沉浸感，那是一个主题公园，
都在 cosplay 啊。
对，而且她还，我觉得
很，我跟你说，过两年那就有一过山车就出来了。
哦、嗯，这你们怎么看关于现在这个寺庙商业化的问题？
我觉得还、
嗯，
因为我本身没有那么虔诚，
嗯，
所以我会觉得还行。
嗯，
而且我会觉得它越方便，
嗯，
其实是向大家推广这个文化的一个正向的一个。
我其实觉得，就是尤其是我进入到这种场所，我其实追求的是一种平静的感觉和，就是当一个景点逛，
嗯，
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里边的一些啊，比如说素食或者是一些文创产品，
嗯，
它的文物古迹的这种图形对我更吸引，
嗯，
所以其他的东西可能就我就心里平静，然后我就投一投币就 OK，
所以
我是这种
一键三连，
嗯，
对，
所以你不太会去法务流通处之类的，就是大买特买。
我其实没有大买特买过，但是其实我也买过。
对，就是请过一些佛珠，或者
对我会请，比如说什么守护神呐，啊
哦，
就是类似这种，其实是
有
过的。对对对，
哎，你说这法物流通，我记得小的时候去庙里头，包括庙门口人都是卖香的特别多，但现在都是基本上免费。
对，我现在就想说，就是关于这个寺庙商业化这个问题，反而在我这儿其实是有减弱。你比如说现在都进香的话就直接发香，
我觉得你说的商业化这个是他们换了个路径去商业化，
嗯，
就比如说你这个香是免费了你不用买了，或者说有人愿意买更高价的香他也能买到，
对，
但是作为普罗大众来讲可能你更愿意消费的是那些法器，
嗯，
比如说你的手串，
嗯，
香灰串，
嗯，
你的就比如说什么吊坠或者里边的文创产品，
嗯，
我觉得可能是换了一个经营的思路。
是的，
我觉得这样就是属于一个风俭游人
啊，风俭游人，
这样的话就是我可能没什么钱，但是呢我还愿意可以去第二次第三次。
对，你像灵隐寺就是它有那个一对一对的那种电子蜡烛，就是你可以比如说99块钱一对啊，你可以上面写上名字，你可以一直摆在佛前，
嗯，
像长明灯一样。然后但是
拼多多也有我给我奶奶买的电子蜡烛电子香，它做可仿真了，就是那个它那个香是有那个光纤进去的，然后它那红色不是一个就是那个 LED 灯泡，嗯，它就是那种
它会晃，
它不是蜡烛，它是香，
啊啊啊，
它是忽明忽暗的，然后还有那个香灰的那种感觉，
啊，
可仿真了。
好真，但是
我奶不用，我奶要烧真香。
对，是啊，但是一定要让老人家小心，就是香的时间长了对呼吸道的刺激，确实对肺部的污染是蛮大的。
的
嗯，灵隐寺卖这个电子这个长明灯的这个旁边，
嗯，
就有发免费的水的，
是开光的水吗？
嗯，不是开光的水，就是夏天，比如说一些香客他爬到上面，爬到华严寺，可能就比较口渴，
嗯，
华严殿就是比较口渴的话呢，他就，
哎，
我是知道哪个寺庙会发粥，我记得。
施粥，
是吧？
嗯，
我记得好像有过。
然后灵隐寺就会施水，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我比较喜欢去的一些寺庙就是平地上的，就不用爬山，
啊，别的就像普陀山那样，
就爬山就感觉仪式感更强一点。比如说我们去怀柔那个红螺寺，其实是要爬上去的，
嗯，
对吧？
我去红螺寺就是我走的是那个观音路
啊，
嗯，
红螺寺专门有个上山有个观音路，就是这一条路上台阶隔三差五，
相对来说比较平缓，对吧？
不是，一点都不平缓，
啊，
就是隔一隔那个就是台阶就出来一个观音，
嗯，
然后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就一路，对吧？
对，然后还有好多人给那些观音送锦旗，应该是我们常看到的那个观音，它可能是它其中的一个化身，
嗯，
我不太懂啊，
嗯嗯，
但是那一路上有特别多观音，有什么滴水观音、送子观音，
嗯，
大概有二三十个。
OK，
嗯，
然后所有的观音前面都有一个小台子，你可以去拜，然后观音的对面是一个，
嗯，
是那种扶手，但是扶手上全都给拴上各种各样的锦旗，
红绳，
有红绳，有锦旗，
对吧，嗯，
对。然后到红螺寺的，就是哪怕它不是寺庙，它你当成一个风景也很好。我是之前六月份去的怀柔那边，然后漫山也不是漫山，就一进它的大门，整个一片全都是三角梅，各种各样颜色，
很好
的感觉，就特别好。
而且它还有一个滑道，
嗯，
它滑道的话，我当时坐下来呢是。因为我是走路上山，爬到山上，然后滑下来，可能我不太记得了，可能是50块钱。
嗯，
但是呢，你只要80块钱，你可以往返两次，
啊，
还是往返一次。
你们去过少林寺吗？
我去过。你是河南啊？不，我但是南少林、北少林我都去过。
嗯，就是少林是不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武术这件事情，已经要高于他的关于这个神佛的这件事情？
在我的印象里是的，
我也是，因为我当时去少林，我是先爬的嵩山，
嗯，
我是从嵩山的一个后门上山，
嗯，
等于说我又爬了，我翻了差不多是一整个山，
嗯，
我到了那个书册崖，然后我才到了少林寺，就相当于就感觉少林寺是在这个山的，也不是山顶吧，就这山的比较
大半山腰。
对，但是如果从正门的话，我是先到开车就可以直接到少林寺这儿，然后少林寺再往下走一点就是那个书册崖，等于是我翻了大半个山，其实没有什么著名的风景。
翻山越岭啊，
对对，
而且那少林寺里面有很多那个就是可能一些 之前的往生的上师的什么塔，
舍利、嗯、
类似于那种、嗯、然后还有给那个塔，就是那个导游会给你讲，那塔有比较古早的，还有比较近代一点的、
嗯
嗯、
近代一点那塔上就会雕着什么、
嗯、
电脑啊、
啊
车呀、
啊、
什么的、
哦、
都会雕在上面。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种这种登山的上面有寺庙，这种就是泰山、
嗯、
我去那个泰山，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就我上泰山就是两大段都是这种非常方便的极致索道上去、
嗯、
然后你上去之后它上面基本上就是平地了，然后有那个泰山里边的一些这个佛像啊或者宫殿啊其实都能去、
嗯、
我当时我还我记得我求了个什么东西就还在那屋放着，对、
嗯、
啊据说还挺灵的。
我就好像就认准了灵隐寺似的，我也没有想要再去别的。
你是不是去那就反复都觉得特别的灵验？
我讲这东西真的是看眼缘，还是看体验。就我你比如说像是雍和宫也是，就是没事可能周末我就会拿本书然后跑到雍和宫里面坐着就去看书。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你也不会想要去拜什么求什么，但是你坐在里面你就觉得虽然游人如织、
嗯、
但是就觉得心里面还是比较静的，他就是带那么
个心灵自习室，
对，带那么个气场、
嗯、但是其实现在但凡有一寺庙你稍微有点名气、
嗯、
那就很多游客，
就是游人
对特别
多，
就现在我都害怕去那
熙熙攘攘、
嗯、
但是总的来说寺庙里面就算是香客再多再多，但是也不会给人一种特别嘈杂或者喧闹的感觉，就感觉大家，
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敬畏之心，
对，大家都很
大家相对来说都比较安静，
对，没有人在里面高声喧哗什么的，
嗯，对。但是我在泉州的时候，去他那个巡捕，应该叫巡捕那个渔村吧，
嗯、
然后他里面就也是有个天后宫，
嗯、
就那个里头就
非常的嘈杂，
都是而且好多人去拍那个簪花的那个、
嗯、
那个妆造嘛。
啊
但是有的真的有一些
拍摄的话，
有一些人穿的那个造型太过暴露了，
那不行，那真的
是
就跟他说你出去吧，不要在这儿，
还是要得体一点。
对
对，但是就是人家当地可能没有办法，人家当地就指着这个可能旅游业吧，然后人家也当地的人也就不那什么了。
对，
嗯，我觉得这还是至少在寺庙里头，你信不信的也别那样。
对，是是是，你在哪儿都不能那样。
但是也无所谓，你要在外头就没人管了。
嗯，你有拜过国外的，比如说泰国的四面佛之类，你有去过吗？
有。然后有一，
哎，他们那边也兴这种，就是要还愿吗？
对，有一年就是我还专门去泰国，就是做这个还愿的动作，但是其实也不是专门去做，因为已经想了很久，就是前就是比如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许了个愿。
嗯，
就是工作啊升职什么的，我觉得真的还可以、
嗯、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想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能再去一次再拜一下，但是我当时可能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算是还愿了、
嗯、
但是我好像又许了个愿望，
哎呦，
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真正能怎么样、
嗯、
啊，对，但是我又去了，反正还愿这个动作我做完了，
但是你连还带许的话、嗯、你后边许的愿就可能不会实现而已，
是
是吧
我具体不太懂，
你说第一个成了、
嗯、对，第一个成了，因为他们都说泰国的那个四面佛都非常灵，
对，说是非常灵，但是也挺邪的，说是，
对，
嗯嗯、
但是有的人说很灵，但有的人可能也不太准，但是这个东西就不太好说。
嗯，
我们家之前有一个亲戚，这个我在其他节目里也说过，
嗯、
然后就是在那个锦州，
嗯，
锦州那边就不是市区这边，锦州比较偏的地方也有一个歪脖老母，
嗯，
就反正在整个就是辽宁，在河北这边都挺灵验的一个、
嗯、
一个。然后就说是他为啥叫歪脖老母、
嗯、
因为他那个洞比较浅
啊、
然后比较矮，他进去以后呢他得歪着脖子他才能坐进去
啊，是进去的人歪脖，不是他
歪、嗯、是他
啊，是他、
就是
啊、他也歪，
对、
啊、
对，就是那个歪脖老母那个
okay,
那个神、
嗯、
我这没有大不敬啊，我就纠正一下 啊
对，然后他这脖子是歪着的，所以就跟他叫歪脖老母
啊、
嗯、我姑父那边的一个哪个亲戚，反正就是小还是我上初中还是干嘛呀，就听说了这个老太太就不知道为啥突然就不行了，就给送到医院去了，说也查不出来，住 ICU 住的都不行了，说那个赶紧的，说你家人过来见最后一面吧、
啊、
他家刚好有亲戚就在锦州，就赶紧爬山就拜外婆老母去了，
嗯，
拜完就下山，刚到山脚底下人家说醒了。
嗯，
我听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是一个就是不能走路的人、
嗯、
然后后来能走路了，
你先等我还没说完
啊，
醒了那个人又接了咕噜又上山 还愿去。
哇，
就很
很厉害。
对，就是当时许愿、嗯、当时许愿，当时显灵，当时还。
嗯，真是不过夜啊。
我不欠你什么，别再给我找补回去。
你说你那个，
我说的那个就是。说有一个人就是常年走不了路，
嗯，
然后也是四处这个求药求医拜佛什么的，
嗯，
各种治也都没有办法，然后就去了类似于歪脖老母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拜，拜完了之后就奇迹般的可以走了。
哇哦，
嗯，
就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科学解释不了，
对，
但可能就是那一刹那人家就好了。
对，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就是尤其是去这种地方拜，就是大家的心境一定要平和，就是也不要想太多，就是
有枣没枣打干的。
对，就是咱
就
咱们就是成就 OK， 就不成你也想象成他成了，可能是在另外一方面也帮了你。
嗯、
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你想去又没有去过的，没有机会去过，但是你有很想去的一些地方吗？
就你说那少林寺其实我没去过、
哦、
就是你刚才说其实我还挺想去那种地儿的，
嗯，
就是比如说在半山腰上，其实它可以有一个爬山的体验，我也可以欣赏到周边的这种美景、
嗯、而且嵩山也是很有名的。
对
是吧？
对
我嵩山我没去过、
我
特别想去。
我之前去那个泉州的时候、
嗯、
泉州不是有南少林吗？
对，
我一直就我就认为是南少林就只有泉州，而且泉州的南少林很有名。
嗯，
结果我到那以后，我说我查一下南少林在哪儿。我一查南少林，查出好多地儿来，
好多地儿都叫南少林，
好多地儿都叫南少林，但只有泉州的人，泉州的没叫南少林，人家就叫少林寺，
所以人家才是真真正正的南少林。嗯、
对，人家根本就不把自己那个"南"字打在前头。
是是是，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就跟咱们吃那个兰州拉面，你到人家那根本没有说
就叫牛肉面。
对，
牛肉面，对对对对对，
这才是很正宗的。
是的，
但是说泉州，我当时还想去一个，就海上的叫珞珈寺，叫珈珞寺，好像叫珞珈寺。
应该是珞珈。
对，它是伸到一个海里面，然后。四周全是海，
哎，是不是像那个南，就是海南的那个南山菩萨那个，
啊、
就是他就是在海里，然后中间就竖起来。
啊、你说的那个是一个大观音像，
对对对 对
我说的那个它是一个庙
啊，它是一个大庙，
但不大很小的一个，
啊、
就是可能有一年李现去那拍照就火了、
嗯、
但是我当时想去就没去，是因为那天天气特别不好。然后又比较偏那个地儿，我就一直没去过。
嗯，
然后我还特别想去一下，好像是河北易县的有一个奶奶庙。
嗯，
就是那个庙在一个山里头，啥都有，还有考英语的神。
哇，这么细分呢、啊？那
细分了，
就是说你四级别找我，你四级找我旁边这个。
对，
我是六级。
还有驾校神。
嗯，然后我是还有那个，
就可垂泪可细分了，
非常。
我很想去看一看。
还有那个考潜水证，感觉就是保边这个。
对，那个神就是一个训导主任的样子
啊，
戴个眼镜，
嗯，
一个女的扎一辫子。
三年二班周杰伦，请到教导。出来一下、
对，唱一下了、
你有什么想去还没有来得及去的吗？
最近的那就是潭柘寺
哦，
就自从咱们听友在群里面说潭柘寺才的求财非常灵，我想去试一试。
我真的不敢想象你没有去过潭柘寺。
我真的没有去过，
我都去了不下五六次了，我觉得。
对，我还整天在西边混迹、
啊、
我都没有，
很近
都没有去过、就
你要去一下。真的
总的来说，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特别愿意去寺庙逛的人、因为我会觉得就是用你话说就是得爬山、对，大部分寺庙得爬山。
因为我是喜欢这种户外运动或者说户外活动、我觉得我不能叫运动，我叫活动，我要闲溜达、
对，有的时候
对、
有的时候可能是比方说像八大处那边什么的，你可能为的是爬个山、
或
者为了去哪儿玩一圈，然后顺道去一个寺里、而不是我们没有说专门为了去拜一拜或者
是的是的是的，我反正就是这样。但是最近这个潭柘寺准备去看一下，因为可能刺客被刺多了，所以说有点缺钱。
你要去的
啊，本来清贫的生活不好过呀。
没看出来一点都没瘦。
是的，
怎么可能，我是哎，等这期节目播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瘦了
啊、好吧，那祝你成功。
我们这节目好励志啊！
对，你啊，那你得去奶奶庙，他们这有专门的减肥身。
你可以去歪脖老， 其实他应该去歪脖老母呢，
健康减肥神。
对，他就是一上去再一下来，其实就能减两斤。
你刚才说那个求健康的那个白云观是吧？
对，白云观，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要去。都在北京嘛。
对，
我觉得
而且白云观更方便一点，赶紧去吧。
啊，那超方便。
就是新城，
嗯，
新城加上你的实际行动，这事儿就是 OK 的。
对，这个其实我就想最后跟大家讲，就是关于发愿这件事情。
嗯，
我们不仅就是不管你是冲着谁发愿，不管你是哪个流派的、哪个宗教的，你发愿这件事情本身就拥有强大的力量，其实是这个样子。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嘛。
嗯，
是的，
就是你这个东西想多了，
嗯，
总会有一些莫名其妙，或者说有一些神奇的因素会帮你达成你的这个愿望。
是的，是的，嗯，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的，比如说量子力学，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件事情了。当然，现在可能解释不了，
嗯，
但是说不定呢。
关于发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
嗯，啊，是啊，
你可以，你就许呗，
你就说，你就大胆说，
万一要成了呢？
对，
所以
大胆说，
我真的认为宗教也好，寺庙也好，给人最好的一点的影响就是它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们都是去那个地方是求好的东西，没有人去求坏的东西，或者说是求别人坏的东西。
还有去赎罪的，
啊，对，忏悔的，
就是说我怎么怎么样了，要帮帮
我
吧。我
觉得赎罪的话，那你就是自首，
嗯，对，
你就别来寺庙了，
去法律司，就是对，
去派出所，
对。
然后所以说就是它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发愿的那么一个积极的过程，所以它对于人来讲，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它是有积极的意义在里面
的。
嗯，所以说，我们即便是不去寺庙，不方便去寺庙，或者不信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要在心里面对于自己有一个正向的、积极的正念的那么一个发愿的过程。比如说，我想要瘦，比如说我想要这个播客订阅超十万，对，比如说这就像我在《如歌和星空》里面讲的，
真的可以吗？
可以，
是吗？
在于人生好多事，人生好多事情在于你敢不敢去想。你敢想，你这个愿望一旦生成了，这个纯念生成了，
敢想敢干，
嗯，说不定真的就是量子纠缠起来了。
敢想敢干，嗯，敢纠缠，
那是吧，啊？那手中的忽然长出了纠缠的曲线，
啊，谁说不是呢？
你别最后雾里看花了
啊！不会不会不会。
好吧，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三个人啊，去寺庙啊，去拜佛啊，去这个
溜达，
对，
发生过的一些小的故事呢，
是的，
嗯，也希望我们的听友们呢都能够勇于的说出自己的愿望，你得说了你才有这个目标，你才有，
哎，没错，
你得大声的说出你的愿望，
对，
或者就是说你要跟另外一半也要大声的说出我爱你一样，对吧？
是的，
要勇敢，
是的，
嗯，要勇敢，要自信，要热爱生活，
没有没有错，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活了那么大，每年要跟别人说很多祝福的话，我觉得最实用的一句还是心想事成，
是的，
就真的是祝你心想
事
成，
对，
嗯，
好吧，
虽然很俗但是很有用，
嗯，
好吧，那也祝我们的听友们都能够
心想
事
成，
我好像过年了，是的。那如果你们呢有什么自己啊关于去寺庙去拜佛去烧香有意思的相关故事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留言，
对，是的，
就这样吧，
各位再见，
再见大家，
拜
拜
拜拜。